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聚会，我们一起唱诗啊，307首。
从前是你远离天父，现在要回来，常年奔走罪恶。
谢主耶稣的看顾啊，大家辛苦一天的生活啊，我们在一天啊最后一点点时间啊，愿意来到会堂参加聚会啊，领受圣经神的道理。愿主耶稣来纪念我们每一位啊这一份啊热心聚会的这一份的心意啊，愿主纪念啊，在我们当得的福气上面啊来赏赐福气给我们。那晚上的聚会啊，来继续分享撒母耳记下的道理。那么今天要来讲的是大卫承担罪的代价啊，大卫承担罪的代价啊。那么在上一次的道理分享啊，说到大卫知罪与认罪啊，也就是神借着拿单先知来跟他讲一段故事啊，讲了故事之后呢，他马上就评论故事里面的主角说，这人该死啊，必偿还啊，这个别人的羊羔四倍了。好，好，那么拿单先就说，那个人就是你了。好，那借由啊故事的力量，故事的影响力啊，让大卫啊借由评论啊故事的主角的机会，也知道自己是啊有罪了，所以他在当下就跟拿单先就说，我得罪了神了，没有任何考虑，很直接的表达他的心意，所以他是一个有勇气的人。当然犯罪这件事情是我们不应该学习他的，是要我们得到警惕，所以这是是与非我们本来就是分得很清楚，不会因为圣经大部分都记载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就把他犯罪这个事情抹掉了，圣经也没有因为这样就把大卫除罪了，没有，反而都是纪念什么，都是纪念那无辜而死的乌利亚， 连大卫啊，应该连主耶稣的家谱里面也纪念乌利亚的名字啊。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就有提到说，哎，这个所罗门是从啊乌利亚的妻生的，他没有讲八四八哦，是讲乌利亚的妻啊。所以神啊纪念这个无辜，但却又顺服至死啊，然后也是啊至死忠心的这个仆人啊，给他最好的纪念。留到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啊在讲到啊相关的经啊这个道理的时候，哎，就会提到哎这个正直的仆人乌利亚。那么大卫的部分呢，也虽然大部分都记载大卫的优点，是值得我们学习榜样啊，也是小弟常常在啊分享大卫的内容，但在这里也是要让大家知道大卫啊他仍然啊有被记录他得罪神啊，他犯了罪，他也跟我们人一样必须承担罪的代价啊。所以在今天的范围，我们仍然在撒母耳记下的12章啊这边哈，然后会搭配啊，因为他所说的要还这羊羔四倍啊，所以会参照啊相关的经文啊来跟各位来一一的说明啊。那目的啊是要我们知道，就算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但遇到罪的问题，他仍然要负起他应付的代价。好，那这个是啊，这今晚道理所要表达的啊意义。好，那我们啊，请看啊，这个撒母耳记下的12章。好，那个撒母耳记下的12章啊，我们请看啊第5节啊。第5节、第6节，这里是大卫啊听了拿单先知讲了这个故事之后，他的评论。好，那我们来读第5节、第6节，预备起。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好，这是大卫自己说的。好，他说：“哎，必偿啊，这个羊羔四倍啊。”因为故事里面的主角是说，他拿了别人的羊嘛，哈，这人家唯一的一只啊，是跟这个主人哈，一起这个生活的，好像自己的女儿一样。结果哎，你把人家唯一的一只拿走，自己那么多只不用。好，所以大卫王听了，哇，这个义愤填膺，好，就说这个人没有怜悯的心，哈，你说没有爱心啊，怎么可以抢夺别人东西？所以拿人家一只要还四倍。好，这是大卫自己说的。好，那么在大卫要承担他这个罪的代价。第一个就首先就来讲大卫自己说的必偿还四倍。好，那么在圣经后面的记载，大卫他也要来这个付出四倍的代价。那一般我们都会从大卫的孩子来说的啦。好，因为故事里面是拿人家的羊羔嘛，所以神就把这个报应这个痛苦要加在他身上。虽然不是把大卫打死，让其实把当事人打死的话，其实也就是一个痛快啊。其实最好的惩罚就是当事人要眼睁睁看到自己要承担那个痛苦。因为别人的羊你给他夺走了，那故事里面这样讲，所以会伤心啊，这是我唯一的一只啊，而且都我们大家跟他很好，感情很好。所以丧失了最亲 至亲的或者我们看为最宝贵的东西或是人，其实我们都是不舍伤心，甚至于会伤心很久啊。像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些弟兄姐妹这个家里养的宠物真的就像家人一样，所以宠物总有一天通常都会比我们早离世啊。哇，那个 哭着跟自己家人离世一样的心情。哦，那我几个朋友啊，有类似的情形，我都觉得，有这么严重吗？哈，我有没有这个养宠物的体验啊？但是，这样子看了一些，这个听了几个朋友这样子讲，然后我觉得，好像有这么一回事啊。所以我尽量会去回想，我们是不是有类似的体验？最珍惜的东西就被人家抢走了，不见了，或者离我们而去的话，是不是有那一份，那个不舍啦，甚至觉得不甘啦，怎么是这样啊？好，那么大卫他必须承受的不是只有孩子死掉那样子，而是从那个内心那个煎熬，好让他去面对这个煎熬，这是圣经里面可以看得到的部分。好，首先这个第一个是大卫与乌利亚的妻子，就是拔示巴所生的这个孩子因为这个犯了奸淫，因为这一份的这个偷情而生下的这个孩子，神已经说了这个必要死了。好，那来看大卫的这个表现，大卫的遇到这个孩子的事情。好，我们来看这个十五节十二章的十五节我们从那个大那个标题后面我们开始读，因为十五节是写拿单就回家去了，我们从耶和华开始读经，预备起。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他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为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好，阿们。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好，那么这就是大卫他面虽然他已经知道十四节拿单先知直接跟大卫说，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孩子必定要死。大卫明明知道必定要死，但是他还是有一份说，这是我生的孩子，不管其实早就知道说他必要死，但是人就是有那一份的这个努力啦，还活着是不是可以再努力一下。所以我们看这个二十二节我们继续读经，预备起。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连续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好，在这里所以大卫为了还生病的这个孩子，他哭泣，他进食祷告。那么这就是，其实进食其实就是一种受苦，因为不吃饭嘛，恳求神能够这个解决他当前的问题呀，人生的危机呀等等的。好，其实我们在为自己来实行进食祷告的时候，其实就是那一份的受苦。好，那大卫就是在承担那个受苦。好，那其实那个大卫受的苦，那个压力苦难是多了，其实他代价是很大的。他虽然只是害死乌利亚，其实乌利亚只是被杀。老实说没有被虐待，没有那个恐惧或是悲伤致死，他就是顺服致死。说起来那是痛快的，我说实际来讲，但以大卫来讲，神给他的不只是孩子死了，还要承担那个悲伤的压力，然后要承担那个代价，还有那个各样的那个未知啊，说哇，知道自己犯罪了，但是呢，神也跟他讲了。好，说你这孩子必要死怎么你必从你家这个刀剑不离你的家，其实他都知道以后灾难会陆续的来，所以那个才是最大的恐惧了，让你心一直不安，什么时候会来不知道，所以在这里他马上就先遇到，因为这是神先讲好的，就是你跟乌利亚的妻所生的孩子必要死，所以这是立即 就会遇到了，所以大卫也知道，所以他也必须要面对自己的孩子要离世了，所以为他进食哭泣。好，那这就是他弟必须承担的。那都说起来孩子是无辜的啦，孩子生出来那个不是他自愿来的，但是呢这个无辜的婴儿为大卫的罪而死。所以若以大卫的个性，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大卫其实是一个尊敬神的人，他能够面对扫罗，可有机会杀了扫罗，他都可以拦阻人说那是神的受膏者，万不可伤害他，是一份这么一个这么愿意尊敬神忠于神的一个人。 但是呢因为自己的失误，自己的软弱，然后让无辜的人为他罪死，不晓得他的心怎么想，但是至少他这里是伤痛的，那个心中的压力，像箴言写说的，忧伤的灵使苦孤干。所以那个如果我们外在，假设我们说肉体病痛不舒服，可是神安慰我们的心的话，其实我们虽然肉体是不舒服的，可是呢我们的心得安慰，其实我们这个人自己你的观感的世界是快乐的，是好的，这是很奇妙的地方。所以我常用箴言的4:23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也常用赞美诗那段的歌词，世界环境虽动乱，我心不致惊慌。所以我们的心只要被受到安慰的话，肉体的痛苦不是痛苦，外在的混乱不会影响我。那么这个病危的人有主耶稣的安慰，让他有盼望，是可以坦然面对我要去见主耶稣的。就像10年前我遇到那个北投教会陈圣忠执事，他病危在振兴医院，我去看他精神很好，哇，还勉励我，不用我去安慰他，他勉励我那时候还带了一个实习传道去看他，他说这个以后要当传道，他好好教他那么反而给我们这种晚辈勉励。虽然他病危看不出是病危，但是呢他给我们都是看都是每一句都是很真诚的这个鼓励我们这种晚辈的话所以虽然是病危，但是呢看出他的心境，他的脸色是喜悦的，是期待的，那就是奇妙。我们的心如果改变的话，外在的环境怎么样就不致影响我们的心。但是呢相对来讲，今天如果我们今天生活都很幸福，什么都样样都不缺，但是就是让你心灵忧伤，其实那才是最大的辛苦也是最大的恐怖，因为无形的压力一直来那么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精神有疾病的不管是我们的亲人弟兄姐妹，或是我们的认识的人其实我们都觉得这是小事嘛有时候 我一直常用那个例子，墙上挂的一件衣服那个 精神有疾病的人看这件衣服，他的世界是认为那个人站在那里盯着他，他好害怕，或者说那个人在那里一直跟他讲话，其实正常人看那就是一件衣服挂在墙上，但是他的世界变了他认为那是一个人他会害怕那就是很奇妙新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如果按照道理来做的话，就算我们今天身体肉体或是我们面对一些苦难的事情那我们听到了这个蒙恩见证，就是主耶稣安慰我的心虽然我身体怎么样并没有好，可是呢我能够有那种喜乐的心期待的心盼望的心来面对主耶稣给我遭遇的一切那这个就是很奇妙新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能够那个看到大卫遭遇的事情提醒我们所以孩子所以其实生病的当事人有时候或许是昏迷怎么样，其实有时候痛苦是没有的，或是我们今天遇到我们的老长辈是失智了，有时候我们觉得好难过，他都忘记我，但是我去访问的时候发现那个老长辈忘记大家，但是他确实很快乐，他只记得看护而已大家都讲笑话逗他笑，他觉得我这样观察 他是最快乐的，反而是家人说我是他儿子要忘记我了，不是他太太要忘记我了，是旁边的人在难过，可是我看到当事人都是一直笑一直笑，因为大家都跟他讲讲笑话啦，让他开心啦，虽然他忘记了大家。所以我这样想说，或许这也是神给人的恩典，让那个有时候当生病的当事人不一定是承受痛苦，他只是忘记了或是昏迷了，但是难过是家人。那所以我常在祷告代祷的时候常会说，愿主耶稣看顾这个人，也愿主耶稣安慰家属的心。这是我的体验，会觉得旁这繁文这个比较没有状况，我们就是正常人，反而是压力最大，会想比较多，顾虑比较多，所以为什么要靠主常常喜乐？这保罗讲的，你们要靠主常，所以你要喜乐很难，靠主喜乐，再来是靠主常常喜乐，一个渐进性的。那要靠自己很难，那个强颜欢笑也是很痛苦，但是神亲自安慰的话，就算我们面对大患难，我们也可以得到喜悦。好，那这是大卫遇到的是痛苦，是心灵忧伤了。痛苦是其实身边是孩子，可是呢，旁边照顾的人那个压力才大，所以神给他的代价就是你必须承担这个压力。虽然你害死的当事人其实没有这样，因为乌利亚就被打死了嘛，然后其他人没有遇到这些心灵上的压力，但是大卫他除了孩子要面对孩子的死亡，他也要承担这个我们都活罪难逃了，就是活着要承担那个心理的压力。好，这是第一个他的部分。那么通常讲这个大卫要偿还羔羊的第四倍其中的第二个会讲到他的大儿子暗嫩。那这个大儿子暗嫩是被杀，被谁杀？就被他三儿子亚撒龙给杀了。我们来看十三章的部分，撒母耳记下的十三章，十三章的二十八节、二十九节，这段是讲到暗嫩被杀，是亲兄弟，这是谋杀了。好，来一起读经一备，请亚撒龙吩咐仆人说：“你们注意看，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我对你们说，杀暗嫩，你们便杀他，不要惧怕，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你们只管壮胆奋勇。亚沙龙的仆人就照亚沙龙所吩咐的向暗嫩行了，王的众子都起来，个人骑上骡子跑了。好，那 这只是一个记载，亚沙龙来派人去暗杀暗嫩，但是以大卫王来讲话，那是我的大儿子死了。所以刚刚我们看的十二章是跟拔示巴的生这个孩子死了，现在是这个暗嫩被杀了，所以也是一种刀剑不离他的家，然后也包含他自己也要承担自己讲的了，必还羔羊四倍。所以第二个孩子也就这样子离世。那身为父亲来讲，那个更伤心，这都是我的孩子，怎么出了这种丑事？所以有时候那个等于说他压力大，又加上他是王的家庭，全国都在看，所以所有的官员这个消息又传到全国，那所以而且圣经也记录这个事情，连我们这种后代的人看也在看这个事情，所以以大卫王来讲，他必须承担的这个痛苦，在他活的时候就要面对这个。那当然他可能没有想到那么多了，但以我们像后代来讲的话，他这个遇到这样的事情，不只是当代人知道，也让我们后代人也知道，在纪念他的这件事情。所以他的家里 有刀剑，他也付出了这个罪的代价。好，那再来第三个就讲他的三儿子，就这个暗杀暗嫩的这个亚沙龙，他自己最后也死了，也就是在他自立为王这件事情上面，最后他要 也因为自己的长头发在树林被缠树枝缠住了，被吊起来，所以在那个机会他已经这个没有能力去追赶人的情况，这个他就被杀了。好，那我们来看十八章，撒母耳记下的十八章十四节，好，十四节，四百零二页，一起读经，预备起。约押说，我不能与你留连。约押手拿三杆短枪，趁押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就刺透他的心。好，那说起来押沙龙被杀了，然后我说其实押沙龙也是痛快被杀了嘛，没有被折磨啦什么，可是谁是被折磨？大卫王被折磨了。好，我们来继续看三十三节，三三节是大卫王听到消息之后呢，他心灵忧伤。我们来读大卫王的部分，预备起。王就心里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押沙龙啊，我儿押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押沙龙啊，我儿我儿。好，那这里记载大卫王很悲伤啊，虽然他是押沙龙要追赶他，他被这个必须逃离王宫离开耶路撒冷，但是呢他听到押沙龙被杀了，其实他还是真情流露，他还是伤痛。所以大卫王他遇到了除了孩子死掉就是心里一次一次的伤痛，然后这里还甚至说恨不得我替你死，那所以这就是神给他罪的代价。好，你不只偿还羊羔四倍，我让你心里产要面对那么多的伤痛压力。那这个这是大卫自己说了他也必须要承担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卫还是要一一的去面对。好，那最后还有一个是指亚多尼亚，那说起来这个是大卫王没有看到的，但是我们通常讲到的也把它算进去这黄偿还人家羊羔四倍的第四个就是亚多尼亚。那在大卫还没离世之前他想要自立为王，后来没有得逞，那最后是大卫离世之后所罗门王就把他杀了。好，来看这个列王记上的第二章，那第二章的第十节是记载大卫离世了。好，所以我们要读的是二十五节。好，二十五节，好，列王记上二章二十五节，好，一起读经，预备起。于是所罗门王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将亚多尼亚杀死。好，那其实当亚多尼亚有自己不对的地方，他被杀这个孩子死掉是大卫活着的时候没看到，只说我们有强调是我们讲道的人在按照我们说在准备这个去查考的道理，通常要符合这要偿还四倍会把亚多尼亚算进去，因为他毕竟还是大卫的孩子，只说这个部分大卫没有哀伤，但是是偿还羊羔四倍。好，那我们刚刚我们讲的他其实比较悲伤的就是那个跟拔示巴生的这个孩子为他悲哭泣进食啦，还有这个押沙龙为他哀哭。那说起来大卫承担面对自己要付出的代价他勇敢的去面对，而且什么好好活着。有些人就是怕自己怕知道我已经犯了一个天大地大丢脸的事情，有些人为了面子的问题我宁可自杀不敢面对接下来的人生。那我个人看至少大卫王他勇敢面对，虽然这是天大地大丢脸的事，而且承担的压力痛苦他没有逃避，所以这虽然这是他错他该承担的，但他也勇敢的承担。所以以前读的国文古文有一段话就是知耻近乎勇，就是 知道自己的耻辱是勇气的表现。那明能够像大卫能够知错认错，然后勇敢面对错了之后的代价，这也可以值得我们去学。但我们不希望我们遇到这么一天啊。但是道理就是道理是这样写的啊。比如说古圣啊，比如说大卫王，他有这样的表现啊，他也受尽了痛苦啊。但是呢，我们也要学习，今天啊，不要因为一时的失意啊，就是跟我们的理想不一样啊，我们就丧志了啊，就自杀，或是说我们今天畏罪啊，知道自己犯错了哈，要面对后面极大的压力。指责嘲笑等等，或是你要赔偿代价，有人就是逃避，我自杀死掉白了，你死得痛快，但是呢，你的家人要替你收拾后面的。所以说起来，这也是一种没有爱心的表现。再来，按照我们在教会里面所传讲的道理，生命是神给的，神安排你来到世上，那你要离开世上也是神安排的，但是你用自己的方法强迫自己离开这个世上的话，一般我们都会说你必须承担那抢夺神的这个荣耀的代价。因为生命是神的安排，主权在神手中啊，抢夺神的权柄，那这是在我们教会这个传讲的道理上面，自杀也是犯罪的，是得罪神的。所以我们必须知道遇到什么事情千万不要自杀，逃避问题，虽然很痛苦，这是必然的现象，可是呢，我们必须学习去面对，要勇敢的面对。所以我才说不管怎么样遇到天大丢脸的事情还是要想办法活下去，因为这是我们该尽的本分。至少我们在生命尊重生命的这件事情不要得罪神，这是我们的底线。那该付的代价有些我们没有能力偿还的话，法律那边还会有一些方法。那除非我们犯了很大的滔天大罪，是被国家判死刑的，那没办法，不是这是国家宣判的，你怎接受啊？如果说才不至于被判死刑的，但是你自己因为怕承担这些罪而自杀，记住这是要面对神的问题，所以不可以自杀。当然道理是这样讲的，我们有时候人遇到有时候就会失去理智，就会伤害自己，然后那个再次的得罪神。那我们趁着现在我们都还平安，还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早做准备，我说以自杀这件事情来讲要做好准备，千万不可以自杀。好，那这个是很诚恳的说了。那大卫王至少在这件事情没有，他没有自杀，他是勇敢的来面对他的人生，勇敢的来面对他应有的代价，所以这是他的态度。那再来，刚刚讲的是大卫自己说的，说必要偿还羊羔四倍，这是他自己说的哦。现在要来看是神说什么呢？好，我们回来看十二章，第十节到十二节，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好，第十节到十二节，这个是神说的。好，那么大卫也必须要去承担神跟他说你要遇到的报应是什么了。来读经，十二章第十节，预备起。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好，这是神说的。刚刚我刚强调说第六章第六节了，第六节是大卫自己说的偿还四倍。好，所以我们刚刚有 大概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哦、都讲四倍、哦、都付出四个孩子的生命的代价、哦、那再换神说什么、哦、就是刀剑必永不开、哦、永不离开你的家，然后具体是什么呢？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所以大卫王、哦、遇在家他自己的家中就兴起祸患，很明显是谁？就指着押沙龙，因为这是他家里的孩子啊，兴起来是攻击你哦。因为后来押沙龙叛变，追赶大卫王，大卫王就跑啊，离开王宫，离开耶路撒冷，然后甚至于这个有点是仓皇逃难，所以王宫只留下十个妃嫔在那边看守宫殿，其他都快跑啊，跑掉了。那所以说起来大卫王也是这个过着苦难的日子。但是这是神说的，因为你犯了罪，得罪神，神亲自说你会受到攻击，所以人家是要攻击大卫，叫他跑啊。然后再来第十一节中后面说，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叫与他们同寝。好，所以这件事情就是都在讲押沙龙的部分。那么包含押沙龙叛变在十三章到十八章这一段，撒母耳记十三到十八章这都跟押沙龙有关系的。好，再来十三章也包含他大儿子暗嫩被杀。好，那再来十六章来讲那个他的妃嫔的部分。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十六章二十二节，十六章二十二节在四百页，旧约的四百页。好，我们翻到一起读经，预备起。于是人为押沙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押沙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的妃嫔亲近。好，这就是神借着先知说的报应。你暗中去跟人家发生关系，那神给你报应就是你的妃嫔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跟别人发生关系了。那这是神明确说的，他必须要承担，那这是他的代价。那所以今天晚上所讲的大卫承担罪的代价，有自己说的部分按照这样子来做，有神说的他还是要去面对。所以说起来大卫因为一时的偷情，一时的这个没有想那么多，然后因为前面的事情造成八十八怀孕了，然后又没有办法用他的这个诡计让乌利亚回去这个跟他太太同寝来掩盖这个罪，后来才借刀杀人。所以这样子一开始其实都是大卫这边去做的，因为是大卫派人去把他请过来嘛。如果没有大卫没有这个权柄，谁会听大卫的话？就是因为他是王，有这个权柄，所以可以吩咐人去做。那么拔示巴来，他当然你也是国王召见嘛，他要来啊。所以当然圣经没有写这个其他的事情，所以等于说大卫王是手中握有权柄，所以他必须承担的，这是我个人的观察，他承担的代价就是这么大。那么这是神给的，他只能接受。那我们今天我们可以从大卫王的部分，虽然他有勇敢的面对，但是其实是很辛苦。那我们学习道理的目的不是在于说我真的犯了罪之后我怎么去面对，那个是不得已啦，先按照古人的发生的经验提醒我们，目的不是说我已经知道后路了，那以后我也可以这样子，其实没有，那是你承受得起吗？大卫王面对这样承受只是文字的叙述，可是如果我们活在当下的时候，其实那是很痛苦，有时候可能会逼着我们要去自杀，因为真的是太痛苦太丢脸了，代价太大了，有时候可能承受不起。所以不要想得那么简单，所以讲那么多的目的是什么？希望我们都不要犯罪，早做准备，就是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话我们是可以得神的喜悦，我们可以免去这些的祸患， 免去这些的压力、灾难与责罚，甚至于要面对灵魂丧失的这种结果。如果我们听神的话，按照道理，我们有些事情是可以控制我们不做，其实我们是有福的。那真的是不得已遇到了，像有时候我们的家人啊，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认识人，他真的就已经是犯了诫命啊，尤其我们讲第七诫呢，这是事实，你也不可能坐时光机从头再来，那只能怎么样，看他的怎么去面对后面的。那白纸黑字写了，这样就是犯死罪，这是事实的。我们就是这样的宣讲，得罪神的犯死罪，那么这是确定的。我们这样讲，但是有人就想说，那会不会神也看到这个人事后的悔改了，也原谅他，也让他得救呢？这只是人自己的推测。神我们并没有得到这样的答案。或许神去安慰那个人怎么样，那个就不干我们的事情。我也相信主耶稣有权柄，他完全赦免这个人罪，权柄在他手中。但是呢，至少在我们宣讲的道理上面，就是确实的，反正就是犯死罪，你就是不能得救，你就是要承担罪的代价，就是死，到地狱永刑的地方，这是知道的。那神会是会不会从法外开恩怎么样，那个就不是我们可以说的，因为那是神决定。所以在道理上面我们就只能讲到这里，就是犯罪了你就是要面对罪的代价。但是有些人会说，可是呢我的家人有时候反问也是这样的，有的家人就是来不及信主啦，或者说信主之后有犯罪的，有一些人都会说，我看他离世的时候是安然的离世，所以是不是主耶稣也接纳他？那我在这很我很负责的跟各位说，不要看一个人死亡的状态来论定他是不是得救。你安然离世就保证得救吗？那相对来说，你没有安然离世，你是被谋杀的，你就不能得救吗？你不是这样讲吗？我们讲尸体法，被人家打死，他们安然离世没有啊，可是他是得救，被神被主耶稣接纳，可以得享永远的安息。那所以这个就是说，当然老实说都是活着在自我安慰，这是确实的。当你要自我安慰，我们说你自己心情好那就好，可是在主耶稣那边怎么论断呢，我们就不知道，只能交给主耶稣。只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得到确切的道理，就是守道理，不犯罪得罪神，保证平安，保证得救，就是这样。那你犯了罪那叫承担风险，你当然要付出代价，但是神会不会原谅你，圣经没有明说，所以这变成风险啊。你可能会得到神原谅，也可能你还是要受永刑，这叫风险。就好像我常讲的道理，就是说你可以选择报仇，你可以选择放下仇恨但是如果按照道理说要这个爱你的仇敌，为了逼迫你的祷告，这是耶稣讲的，你愿意做你有福了但是你也可以选择，我不要啊，我怎么爱得了仇敌，我为什么凭什么为他祷告，我就是恨他，我要讨公道，我要报仇，可不可以？我们自己选择可以啊，可是你选择这个道理就要承担风险，有可能你报仇完成你的心愿，你也得到你该得的，有可能，但有可能怎样，你报了仇呢，你失败了，你进步别人也进步，你付出了人生的代价，生命的代价，就你什么都没做到，你要讨公道讨不到，你付出了什么，甚至你全家的命都赔进去了，都有可能。我们就讲最极端的，那中间有些就是不同的程度那所以这叫风险。所以我们所领受的道理不是这种风险道理，说你可能可以你可能不会这种不是。我所领受就是道理很简单，说起来也很笨，可是呢你守住保证平安所以我们的道理就是那么单纯，是人人都做得到的这才是神给我。如果做神定的一个诫命是你办不到的，那等于有定跟没定一样嘛，一定是你办得到，然后你该做的没做到，那就是你的罪。所以在圣经里面，罪的定义就是很简单， 失误目标，这就是圣经所写的罪。你应该做得到，你却没做到，那就是你的不对，你的失误。那在神的定义，这就是罪。那我们在国家的话，说你违反国家法令，被法官判你有罪，那才叫罪，那个就是定义的不一样了。所以在信仰上，你只要看到圣经里面讲的罪，通常就是这是你该做的，神讲的规定你没做到，那就是你的罪了。像雅各书就有写了，你知道的善你不去做，那就是你的罪了。好，那所以我们要早做准备，借由我们看到圣经的古圣徒所遇到的，我们可以借由他的事情警戒我们不要像他这样。我们可以完全避开大卫所承受的苦，将我们守住那个基本的道理。那尤其是男女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最常常听到的，也很可惜。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为主做工，很好。可是在我们的教规的规定，教会规定对于男女关系是看得很重的。所以你的婚姻家庭，你的婚姻没有守好的话，没有办法让你来做圣工。在社会上可能你的师德不好没关系，你可以替老板赚钱，老板还是可以用你的，你还是有你的存在价值。人是社会，现在教育里面不只看你的技术，你的专业是在你的技术专业之前的前提是什么，你有没有守住道理，你的这个人的品格怎么样，属灵的品德优于你的技术，优于你的专业，那就是我们要求，尤其是家庭的部分。所以我记得在安息日有讲了，说这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教会要做监督的，在教会要做执事的，其中有个共同点，善于管理家庭，好好管理自己的儿女，能够让他们端庄。所以家庭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重要的工作，我们在做审查的时候，其实都会考量他整个家庭。所以我们希望这弟兄能够出来承担什么工作呢，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说他的太太怎么样，他的孩子怎么样，会多问一下。如果那个中午传道报告说感谢主委全家侍奉，感谢主他的太太能够那个支持先生，而且全家都守住一个道理，是模范的家庭，我们就会放心了，哇感谢主他出来做圣工。所以我们不是要一个那个像社会上说你只要有能力这个创造自己的价值你就是有用的人，那是社会了。所以记住在教会里面我们很看重婚姻，很看重男女的关系。那尤其我们要担任学生灵恩会的辅导员，教务处给我的讯息说，如果有交往男女朋友，就算是主内交往不行，交往就算你说我们有逾越规矩没有犯罪，他的规定是不行，很严格了。那当然那个教务处有这样定，也有他的要求。那当然我们，但其实大部分的工作没有定那么严格，可是呢就是要我们谨慎这个事情。那希望我们有立志要为主做工的，我们立志能够长久在教会能够多多为主做工，趁早把这个道理听进去，守住男女之间的关系，你就有福了，你有你要侍奉的路是宽广的。如果在这个部分没有守好，或者说风评不好，就是常常在就是你还没有结婚之前喜欢这常常放感情又跟这个教会更这样，就算你没有逾越规矩，可是我们听了消求觉得你这个人风险太高了，然后常常在交往异性虽然都是主内的没有错，可是我们觉得就觉得会有疑虑，因为太不稳定了，因为我们担心你没有一个这个稳定的个性的话，尤其在男女关系的这件事情没有站好立场，其实这个勉强用你的话，大家也都受伤了。你自己也受伤，或是整个教会，你整个家庭， 都没有益处，然后所以能够有这个立志要为主做工的要守住，那能够在主内联婚在会堂结婚的话，以后我们在教会是可以长长久久的在为主做工，你要做什么没有人会拦阻你，因为你是守住道理的人。但是如果有一点这个风瑕疵或是让人家听的这个风声不好，那我们有时候就算有负责人要推荐你要请你来帮忙什么，有时候在审查会我们就会很辛苦，行吗行吗，那其实说起来如果不小心走漏消息，他说你的事情在开会的时候讨论很久，其实对我们当事人来讲也是很受伤，说我到底有什么事情呢，为什么开会要讨论我那么久呢，那所以说起来有些事情我常讲老几挂好人探听了早做准备，那我们希望不要像大卫这样子，大卫是遇到了他能够承担去面对，这是他的优，这是他的个性也是优点，但我们希望我们不要走到这一步。那如果说真的是遇到了，不管你自己或是家人的话，我要给他鼓励，你要好好面对。那当然如果是我们的周围的人遇到的话，我们也是要，虽然罪是他要承担他去面对，但是我们今天不有道理我们不受影响，再来的话就是这个陪伴至少他看他的歌，他看了表达了，如果他就是一时软弱他真心悔改，那这样的人是值得我们陪伴他度过人生的难关，但是不是叫我们跟他一样的，这个有人说哎呀要类比，他说这个你癌症去化疗头发掉的，那我陪这个好朋友一起剃光头这个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你的家人你的很好的朋友犯了罪，他说好我跟你要一样这个来让你跟你一样的情况，这样子就不会感觉这个有一样的眼光，那这个就不要了，他犯罪他自己去承担，但是我们做人的我们可以陪伴他继续勇敢走下去，那我相信主我们人还我还活着有口气，任何可能都有，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但是没有保证你能够得到神赦免，因为至少圣经没有这样写，但是你有改变还是把罪数抓住一样来聚会，只是按照教规有一些圣工你不能担任的，不要勉强，好好听道理守道理，这还比较实在，那主耶稣会知道我们的改变的心意，主耶稣纪念，那会不会特别怜悯呢，那就主耶稣决定了，至少我们还活在世上不对我们良心过得去，不要恶化，你就停损点到这里就好了，那这个是从大卫的承担罪的代价的内容来做心得的分享，愿我们都能够不要像大卫遇到这样的苦难，那我们求主耶稣能够加添我们这个属灵的智慧来分辨善恶，然后也是给我们有勇气能行出道理来，有些事情要勇敢拒绝，可以保我们以后平安，有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的话，你以后会遇到更大的不好意思那就很丢脸了，那所以求主耶稣保守我们。好，那我们最后就来一起唱诗212首。
主叫我发光，清白而辉煌，像灯放在台上，照亮夜漫长。上检查神照照，努力荣耀出名在各地方，主叫我发光，射到各城下，把主荣耀福音到处去播。 罪恶并忧伤，努力做好见证，在各